这是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而有的平安，所以主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然后下面他又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一个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所成功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那另外一个呢，主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这个平安是主自己的平安，不是我们的平安，但主把这个平安也赐给我们。为什么主把这个平安也赐给我们呢？我们不要忘记主的平安是什么平安。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坐着彼得的船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去，结果风暴就开始了。你想想看，我们主居然呢能够坐彼得的船，他能够睡着，就表示说他很放心。那其实呢比我们的主认识彼得，但认识彼得，但是呢虽然风在那吹，风在那吹动，虽然有风暴，但圣经告诉我们他睡着了，然后他们把他唤醒，他说主啊，我们上面你难道不顾我们，你难道不救我们吗？所以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虽然他是坐了彼得的船，这个彼得是水手，他不过是坐船的，但是呢他能够睡着。为什么能睡着？如果他想想彼得他不可能睡着，想想彼得他不会平安的，但是因为他透过环境，透过彼得，他能看见天上的父。所以那个风暴越汹涌，风暴越厉害，他仿佛在母亲摇篮里面一样，摇得越多，摇得 越厉害，好像他睡得越甘甜。那这个平安那是基督的平安。那我们的主今天是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每一个基督徒。所以主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要怕。为什么不要忧愁不要怕呢？因为你们的平安是双料的平安，一面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把平安带给我们赦罪的平安，还有一个呢是我的平安。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如果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29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你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一双手？不过其中的一只呢是主的手，还有一只呢是父的手。那父的手怎么是什么手呢？他说他比万有都大，乃是创造万有的手。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血缘在哪里？乃是在父的手里面。这个手是大能的手，这个手是创造万有的手，所以我们应该没有缺乏，我们在他手里，那是很安全的，对不对？但是不是如此，他说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夺去。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一只手里，这个宇宙有一双手，一只是父的手，创造的手，另外一只手是带着钉痕的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有我们所经过的都是他钉痕的手量过的。所以不光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而且主告诉我们，安慰我们说，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止我们的平安是双料的平安，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一面在主的手里，钉痕的手里，另一面也是在全能者创造宇宙万有的手里。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没有一个地方更安全，比在主的手里和在父的手里，就在宇宙中最有能力也最充满爱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千人可以倒在我们的左边，右人可以倒在我们的右边，不管什么事临到，就说这灾必不临到你。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支取主对我们的应许，就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他说我们能经得起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学了两个功课，一个就是教会应当同心合意站在基督身体的地位上，支取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把他的国度带下来。什么时候神的国在这里掌权，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撒旦就被捆绑，我们看见台风可以转向，我们看见土石流可以堵住，我们看见第七舰队可以横在海峡的中间。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健忘， 所以神就用这些环境来震撼我们，要求我们。但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就算是我们所要面临的，好像你看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慢慢你看见这个苦难不光是美国，而且会遍慢慢传遍到全世界各地。但是虽然如此，虽然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世界越来越黑暗，等到世界越来越黑暗，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看见真理常常上断头台，你看见错误常常登宝座，人常常发生了错误的心，那么结果到处你所看见的是充满了不法，也充满了强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祷告，我们要常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应该是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首诗歌，他说我们的大君回来吧，回来吧。你的名苍风露宿苦无家，全地充满了强暴与不法，在天你怎能无牵挂？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所以我们相信在主快回来以前，我们真是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的预言，我们现在的确离开他回来的日子。所以但愿我们能像约翰在写完启示录讲完圣经这些预言以后，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从深处的祷告，低头是艰难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好，请你使用用这些话，不只为着我们在座，也是为着那在录影在是的收看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主啊，但愿因着你的话，叫我们能够起来答应你的呼召，来满足你的心意，叫我们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虽然比较长一点，我希望大家都有忍耐，因为我们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里讲的两件事，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有一天他要回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是指着圣徒被提来说，所以这里事实上是讲两件事情。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们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我们特别注意这里不法的隐喻，这个隐喻在原文其实是奥秘，不法的 iniquity 是罪孽，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罪孽的奥秘。我们在奥秘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了好多次，尤其在新约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敬虔的奥秘，讲到生命的奥秘，那么这里说到罪孽的奥秘。因为那罪孽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还有一个拦阻他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再来的时候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想我们再开始有一点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一次召集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真是离开你回来的日子是近了，有许多的征兆，有许多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这是提醒我们，这一切事都是给我们一个警讯，让我们知道说你回来的日子真是近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是空手的来，但愿我们能够饱满的回去，不只纪念我们在座听着信息的人，我们也特别为着在电视机前面观看这个节目的人，我们把整个的信息托在你的手里，但愿这些话出去能叫许多人蒙恩，叫许多人悔改，也叫许多人得救。主啊，你不愿意万人，你愿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特别把这点时间交在你手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昨天跟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从纽约金爆事件，911纽约金爆事件，我们要问我们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警示。我们说过就是今年9月11号，自从纽约世贸大楼经过那世纪性的撞击以后，我们晓得纽约不同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今天的世界和一个月以前的世界是完全不同。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知道神不只震动地，他也震动天，他要摇醒我们，特别我们这些沉睡的人，神要摇醒我们，叫我们不再醉生梦死，叫我们知道说我们原来在地上活着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整个的事件，让我们学两个重要的功课。那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们说过，因为这一次恐怖主义的性质和往常不同，这个是个新的恐怖主义。那旧的恐怖主义是想要很多人看，但是并不想很多人死，这是旧的恐怖主义。新的恐怖主义呢，它是要造成重大的杀伤的效果，它不分青红皂白，它不管男女老幼，最后我们看见许多无辜的就一个一个不明不白的就倒下了。那这个是新的恐怖主义和旧的恐怖主义不同的地方。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到了圣经所预言的第六号，主耶稣快回来以前要达到最高峰。那个时候呢，陪葬的人不是6000人，不是6000冤魂，那个时候陪葬的人乃是这些世界人口最少1/3，有200,000万。那么而且在那个恐怖主义达到高峰的时候，很明显是3个武器在背后造成的，那大概就是核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也许我们是在第4个印跟第5个印中间，离开第6个印、第六个号好像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仿佛从911那天开始，我们忽然醒悟过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在和将来那个世界，大苦难的世界，好像慢慢开始有了衔接性。本来好像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完完全全不同，特别在美国那样的世界，好像是个大家非常过安康和乐的日子，和当大家正说平安的时候，结果灾难忽然的临到。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事实上从911以后，我们所有的世界，不管经济好，从哪个角度来看也好，你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如果你从电脑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你要知道说911的事件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现在有人说现在的时代已经变成后纽约时代，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说，这一次这个911所带给我们那个警讯，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永远不可能找回从前的纽约， 你也永远不能找回从前的美国，你也永远不能找回从前的世界。